做生意，只等到我回来。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实际上主人把家业分给这些仆人，他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人去做生意得利。那留意的一个事情，这些银子并不是主人给了仆人的，这些银子仍然是属于主人，但是主人暂时请他们照管，暂时托管给他们，让他们去做买卖，然后主人有一天回来的时候要和他们算账。那如果你看到第十六节的地方，于是讲到说这零五千的就很快的就去做了买卖，圣经上讲到说他随即拿去，他就赚了五千银子。那么这个人看起来是比较聪明的，那么这个人看起来是比较有一些 original ideas， 比较有一些他可能平常也在思考，如果我有这些银子我要怎么去处理。所以当他领了这些银子，他很快就去做了买卖，于是他很快赚了五千银子。那么两千银子的，可能这个人就不是那么样子的聪明，圣经上十七节讲到说，那领两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也许他看看那个做五千银子的，他怎么样赚了五千银子，他想想说，我也可以去学学他，于是他也照样去赚了两千的银子。但是这个里面，这个领一千的，他是一个懒惰的仆人，他于是他就挖了地，把银子埋了起来。那到了十九节的地方，我们看到就讲说，过了许久，这个主人回来了，于是和他们算账。那么那个领五千的就很高兴地跟主人讲说，你交给了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那么主人非常高兴说，好，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然后讲了一句话说，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跟我一起庆祝啊。其实仆人主人并不需要让他进来跟主人一起庆祝，但是主人说，来，我们一起来庆祝。那你再去看那个领二千的，他赚了二千，那么他跟主人讲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然后这个主人说，好，你这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于是我们看见得两千的跟得五千的，得着主人的称许是一样的。但这个领一千的呢，他一毛钱没有赚，他进到主人的面前，他就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那你如果去看路加福音十九章讲到说，你是严厉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请看你的一千银子，看看我没有搞丢，这一千还在这里，你当时给我的还在这里，我也没有做生意把它失去了。但是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讲这个仆人是个糊涂人，这个仆人也是一个恶人。他其实他没有任何的努力，他没有任何的尝试，他也没有什么想法，他也没有什么计划，他也不晓得去学学他的朋友，但是他就把责任推回到主人的身上。当然我们要晓得一个事情，当时赚钱并不是像现在一样容易的事情哈。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有没有 day trader 啊，你可以上网去做生意，现在上网你买股票卖股票，那我是不做这些事情的。那么但是我知道我有朋友是做这些事情的，这些 day trader 他可以很快有钱进来，很快失去他的金钱。但是那个时候或者传统的做生意的人是非常辛苦的，因为你有许多事情要去做，你要去了解那个 market， 你要看看是那些一般的人有些什么样的需要，你要去有许多的计划，然后你才能赚得到钱。赚钱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赚钱其实是一个挺辛苦的事情。那这个仆人他相当的懒，那么他满满的都是借口，然后他把这个责任推回到主人那里。那么他虽然称主人说，主啊，你如果看二十四节讲到说，他说主啊，他称主人为主，却其实没有把主人真正当成他的主人，因为主人要他去做买卖得利，但是他并没有去做。主人的回答其实是一语中的， 主人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那个这个仆人懒我们就不用说了，因为他最少可以拿给兑换银钱的人去生点利息，他连这个都没有做。那么但是他更是饿的，因为他把责任推诿在主人的身上。他说，主人，你过于严厉。那主人说，你若是认为我是严厉的，如果我把你的话当真的，如果是认为我是严厉的，那你就更应当去努力的去赚钱。那我们看这个主人的时候，其实我们看这个主人，他对仆人是赏罚非常分明的。我们常常讲说，做主管有一个原则，这个主管的有一个原则就是要赏罚分明。有人更进一步讲说要恩威并施，那这个是做主管的时候需要的一些基本的一个概念，就是你赏罚必然是要分明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主人对忠心的仆人是非常的恩慈的，他不但称赞他，称赞说你是个好仆人，然后因为他的表现非常好，于是就把更重的责任、更高的职位就分给他，让他去做。然后主人说，你可以和我一同来享受这个快乐。那我们看见他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主人，他是一个挺公平的主人，他其实也并不需要叫这个仆人一同来分享他的快乐，毕竟他是一个仆人，但这个主人愿意与他的仆人分享他的快乐。然后后来这个主人又讲了一句话，他说，把这个一千拿过来给那个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然后讲了一句话，说把那个无用的仆人丢在黑暗里，在那里不要哀哭切齿。那当然我们不需要从一个比喻去建立神学，说这个人是不得救的，黑暗是代表地狱，大概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被主责备其实本身就是足够的黑暗，而这个黑暗讲到另外一方面，讲到这个仆人其实他是后悔莫及的，因为他失去了一切的机会。所以今天要跟弟兄姐妹从这个故事里面要分享几个主要的信息。第一个事情其实讲到的是说，神向我们所要的是忠心，神所看重是顺服的心，神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忠心。我以前在北卡的时候，大概差不多20年以前，我们的教会因为没有传道人，我们常常去请一些讲员到我们中间分享。当时在北卡有一个这个 NC State University 有一个教授，这个教授是一个数学系的教授，叫做朱天照。朱弟兄常常在我们中间分享，他讲到大有恩赐。我还记得他讲过这个题目，他讲这个题目的时候，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说，我们学数学的对数字是特别敏感的，所以他说，我用两个公式来表达这一段话里面的意思。他说第一个公式就是5000+5000=2000+2000，因为至终神的赏赐是相同的。那这不是我们一般的数学，但是你可以去这样思想，那个5000+5000跟2000+2000在神面前所得的是一样的。他说第二个数学的公式就是1000+0=多少，不再等于1000，1000+0=0，因为连他自己的那1000也被夺去，他在神的面前就一无所有。那之所以会得出这两个公式，其实就是因为神向人所要的是忠心跟顺服。那么什么叫做忠心？古人讲，中国人讲说，尽己之为忠，就是一个人竭诚尽了自己所有的力量，这个人就是忠心的人。如果我们看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1-2上面所说的，我把它列在这经文列出来的，就是讲到说，人应当以为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什么？有忠心。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就是 faithfulness。那滕静辉牧师是 近代华人基督教历史里面在香港跟在北美神所重用的仆人。那么在他所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叫做《生命的侍奉》，我们以前常常拿它来当做出信的教材啊。那他讲到一件事情，在《生命侍奉》里面，他说，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忠于神，忠于我们的信仰，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留意的。所以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里面讲到一段话，主对士美拿教会说：“你们会受一些苦，但是不用害怕。撒旦虽然要攻击你们，你们也不用害怕。”然后讲了一句话说：“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那中国人讲忠心，有的时候我们讲说一个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这个意思。那当我们成为神的仆人，当我们做主的工作，那我们要学习的一个事情就是至死忠心。然后神有一个应许，是说你可以得着那个生命的冠冕。那藤牧师说，第二个事情就是要忠于神的家，因为讲到说摩西，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摩西是在神的全家尽忠的。那不但忠于我们的信仰，忠于我们的上帝，我们也忠于神的托付，在教会里面努力的服侍。那么第三个他讲到的是忠于分粮，那么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24章第45到51节，其实我把这段经文也列了出来。那这段经文里面我快把它读过去好了，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45节讲到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的。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那如果看那个小字，小字怎么写啊？小字说把他腰斩了。我说这个字很严重，把他腰斩了哈，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那么这一段话讲到，其实不但是我们刚刚讲到忠心良善的仆人，这边讲到还有一个字叫做仆人忠心良善。那什么是良善？ By the way， 良善就是顺从神的意思。我们以前一再讲过一件事情，神是那位良善的本体，因此顺从他的就是良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到说，在亚当夏娃的时候，为什么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果子上就犯了罪，因为神是良善的。当神说不要去吃那个果子，那你顺从神就是良善的，你背逆神就是恶的。所以什么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其实就是顺从神的话，听神的话，做神所要你做的事情，那个就是一个良善。而忠心就是我们尽己之为忠，我们尽量去努力。然后这边还有第三个 quality， 就讲到说有见识的仆人。那如果你看英文，什么是有见识？有见识这个英文字就是 wise， 换句话说就是有智慧的仆人。什么是智慧？我最近在我们礼拜五晚上，在前一段时间在谈这个事情。那如果你去看约伯记，约伯曾经讲了一句话，约伯记的28章，约伯论智慧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说讲到有智慧的，什么是智慧？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就是聪明。所以一个人敬畏神，去遵从神所要我们做，这个人就是智慧的，他远离恶就是聪明。我们今天不仔细去讲这个事情，但是主人派这个仆人去按时分粮给家里面的人，那如果主人回来的时候看见他这样行，这个仆人就是有福的。但是倘若这个人心里说，我的主人必定回来的迟，所以我们看见他心里面有一个恶念，这个恶念是主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他这一趟去我看他最少一年半载才回来，于是他心里面想说，我主人回来的时，于是他不但不分粮，他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但圣经上讲说，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时辰，主人就回来要重重的来处置他。那我们看见这个仆人是恶的，他为什么 会是恶的，其实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心里面产生了一个错误的念头，心里想主人不知什么时候才回来，于是他就作威作福起来。我读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个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去看最近得奥斯卡金像奖的那个韩国电影叫做《The Parasite》，有没有看？力宏看了哈，还有没有其他人看？其他人呢都还没有那个姚明看。你还记得那个场景吗？他这个故事讲到一群在韩国的很低下层的一些人，那他想尽了做了很多的花样，那么要想挤到一个上流的社会里面，于是他们就成为那个一个上流家庭里面的仆人。然后你还记得有一天那个仆人那个主人出门去了，于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在家里面 party 起来哈。结果后来主人突然回来了，然后几个人都躲在桌子下面，如果你还记得那故事，几个人都躲在桌子下面，你就看见那个主人突然回来的时候，那个仆人是怎么样的惊恐。所以求主真的是怜悯我们哈，我们不要有这样子的类似的一个恶的念头。这个念头是说我们的主真的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回来，所以于是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就放松了，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就减低了，我们就开始享乐了。然后我们不晓得主哪一天回来的时候，就怕我们会哀哭切齿。讲到中心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讲到戴德生所说的一句话。在中国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知道戴德生有刚信主，也许你不是很熟悉戴德生 Hudson Taylor， 不是上次我们来到我们中间戴德里牧师，他跟戴德生没有关系。但是戴德生 Hudson Taylor 是我们基督徒中国的基督徒都知道的人，因为他从19世纪到了中国传福音，他本身是个英国人。那他最著名的事情，他把他自己的衣服，把他的服装，把他样子都变成中国人的样子。他在中国人中间有51年的时间，他成立了中国的所谓的 Inland Mission 内地会，后来被称作为 OMF， 就是海外基督使团 Overseas Mission Fellowship。 那在当时他们总共差派了800个宣教士，建立了125间学校，在中国带领，据说总共带领了18000人信主。那他有一句很出名的话，他说小事虽小，但是在小事上忠心就是大事。小事虽然小，但是在小事上面忠心就是一件大事。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信主不久的时候的一个，算是我自己的一个失败。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1983年信主，我87年到了 Raleigh，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 fellowship， 说在 Duke 大学做 fellowship， 在做 fellowship 非常忙碌。我还记得刚刚出到了 Raleigh 的 Raleigh 教会，那么大概第二次去参加主日学的时候，那主日学的老师他就看看我，就说来你这个新来的哈，那么在下个礼拜分享，下个礼拜。他这个老师在每一次讲他的主日学之前呢，会叫大家回去预习，然后所有的人预习以后，会有一个人要先来分享他所预习的，比如说圣经可能讲2-3个 chapters， 你预习的 summary 要告诉他。那我还记得那个礼拜我非常非常忙碌，因为在医院里面值班，所以非常忙碌。那个礼拜我就没有做我的功课。那么到了。主日学的时候，他就说：“安波，你先来分享你这一段的心得，读这一段你有什么心得？”那我就很不好意思，我就说：“我这个礼拜实在太忙了，我没有这个做你交代我做事情。”我记得很清楚的，他没有真正责怪我，但是他是讲了一句话，他说：“但是你答应了。”说你会做的，然后他就不讲话了。那我就记得我自己非常的难过哈，因为我觉得哎呀，这个事情真的是没有做好，因为我曾经答应他的。 所以盼望我们大家都记得一件事情，不管我们手中的侍奉是什么样的事情，是再小的事情，但是有一个事情重要的事情，就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把即便最小的事情要做到最好，所有的事情要尽力而为。所以小事情上面忠心，其实就是大事一件。我盼望我们大家一同记得这些事情。其实我们常讲说不忠心其实就是一个罪，我们没有尽心把服事做到最好，其实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亏欠。所以我们万万不可轻忽我们所有手中的工作，不管大小，当我们承接了，我们就必定要把它做到最好。主曾经讲过这个话，说你们为何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去行。所以当我们得着了命令，当我们得着了一个服事，当我们得着了主的话语，我们应当去行，而且我们不但应当去行，而且我们应当把它行到最好。那这是我们所应当做的。那么这是第一个事情，谈到神向我们所要的是忠心。那第二个事情，我所要谈到的事情是神赐给我们恩赐，乃是要我们去做生意，拓展上帝的国度。神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神赐给我们有我们生命，有时间，有我们的金钱，这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都是神所有的。我们总觉得我们的金钱，我们的时间都是我们自己的，其实不是的，我们所领受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给我们，他是我们的主，我们不过是仆人。而这些所赐给我们的是要让我们去做生意，让我们去拓展神的国度。那我要提到，很快提一下，就提到这个 talents， 提到我们刚刚讲到天赋或者恩赐或者 gifts。 我们提一下恩赐，因为我实在不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是不知道自己的恩赐，我们每一个，或者也许我们是老基督徒，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恩赐在哪些方面。我刚刚讲了一个事情，我们其实都有恩赐，但是我们的恩赐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 bulletin 上面，把 bulletin 可以的话再放一下 bulletin， bulletin 上面再列出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有这样子一段话，在第三节，我很快把它读过去。那么这个是保罗，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那么保罗在跟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谈的时候谈到恩赐，那么在第十二章第十三章，所以第十二章第四节讲到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那是我们要读的第一段的经文。那这里列出许多的恩赐，其实圣经里面有几段的经文特别讲到恩赐，在以弗所书，在罗马书十二章，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到恩赐。那你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第一个要提到事情，就是在第四节第五节这边讲到说，恩赐有分别，执事也有分别，功用也有分别。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所领受的恩赐是不同的，我们每一个人服事的岗位也是不同的，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的功用也是不同的。但是这边其实你要留意到一个事情，讲到父子圣灵在这段话里面是出现，所以恩赐有分别，圣灵是一位，执事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但是神却是一位。所以这边讲到说恩赐 gifts， 讲到说执事 services， 讲到功用 works， 那么这些人这些事情上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因为最后十一节里面讲到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 随他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的，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恩赐都不同，但是每个人都必然有恩赐。那你看一看说这些恩赐我好像都没有啊，那么这些恩赐其实在这里所列的恩赐基本上比较上属于我们所谓的神迹性的恩赐。但如果你去看看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好，我们也在 bulletin 上面，如果你看罗马书的第十二章，那么这里有另外一段话，那么这段话是这样讲的，罗马书第十二章，对不起，罗马书第十二章这段话是这样讲的，好，我凭我所赐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的合乎正道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同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所以在这一段话里面，其实我们看到有许多教会里面有许多的恩赐，神圣灵所赐给我们许多恩赐，其实并不见得是神迹性的恩赐，这里有许多非神迹性的恩赐。我们譬如说做执事的就专一执事，其实你这里有一个重复出现的字叫做专一，专一的意思就是说你认真的，你好好的，你努力的去做，所以做执事的就当专一执事，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劝化就是 encouragement encouraging、啊、鼓励人的，你有鼓励人的恩赐，有的人有鼓励人的恩赐，你有鼓励人赐，你就尽量的去专心去鼓励别人，去劝诫别人，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教会里面很多时候需要有治理的恩赐、啊、怜悯人的就当甘心。那么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我们领受了恩赐，我们就好好去做。但是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恩赐不列在圣经里面的。我们一般讲说圣经里面列出来最少大概有19-20种恩赐以上，但是有许多的恩赐，譬如说 举个例子来讲，演奏乐器可以是恩赐，在教会里面服侍演奏乐器可以是恩赐的，一个人可以创作圣诗是恩赐的，一个人可以领诗领得很好是恩赐的，一个人唱诗唱得很美也是恩赐，一个人在教会里面可以做很好的翻译的工作也是恩赐。那如果有烹饪的恩赐，愿意宴请弟兄姐妹也是一个恩赐，我岳母就有这样子的恩赐的。那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然而当我们得着恩赐，我们去操练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的恩赐会越发的明显。那么中文讲的，我们刚讲说天赋这个字就是 talents， 就是他连德这个字。那么这个字其实我们就看见说有的人是有天赋的，那我们常常说属灵的恩赐跟天生的禀赋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其实它应当是相关的，我们常常说它是相关的，因为一个人信主之前的天赋，当他信主以后，神把他洁净了，把他圣化了，或者我们把他洁净了以后，他就可以拿来作为服侍教会的恩赐。如果大家记得说，我以前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的那个朋友郝东，他后来过世，但他以前是个流浪歌手，他作为流浪歌手，他信了主以后，神就把他的恩赐把他洁净了以后，就可以成为主所用的恩赐。那么有的时候年轻弟兄姐妹刚信主的会讲说，我不太晓得我自己有什么恩赐，我不太晓得该在哪方面服侍。其实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你可以从你的兴趣，从你有感动的地方开始着手。那么我记得严厉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严厉的，大家都知道严厉的恩赐是什么，严厉的恩赐就是邀请人参加聚会的恩赐、啊、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恩赐，就是他很会邀请人，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哈尔滨人都来到我们教会里了，在 Cleveland 哈尔滨人大家都来了。那么 他有一个恩赐，这个恩赐是他可以去邀请人，他很快可以跟别人成为朋友，然后他很快他可以邀请人来参加，然后这些他在邀请的事情上面是非常有果效的。当你看见这些果效的时候，你慢慢就晓得他有这方面的恩赐。我在北卡也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他很容易就跟别人做朋友，他做了朋友以后他就开始关心别人，他关心别人以后到一定程度，他常常到周五晚上他就请别人来教会。他请别人来教会的方式很特别的，他不是说问你有没有空啊，在这个礼拜五晚上来教会，他不是这样问的，他是非常单刀直入的，他就直接跟大家讲，哎，今天晚上啊我们有聚会，6:30我来接你。然后他就去，他不给别人什么回旋的余地，他告诉别人说我去接你，人家不好意思说不，于是他就把人接了来，接来人家来到教会，来到团契里面，非常的愉快。于是他很多时候他去接人，他要开30分钟去，再开30分钟，他我们住在 Chapel Hill， 他住在 Chapel Hill， 他开到 Durham 30分钟，差不多20多分钟嘛，然后接了人再去接第二个人，再接第三个人，然后一车人把他载到 Chapel Hill，然后再把他们送回家，然后自己再回家。所以他礼拜五非常非常忙碌，但是他的个性是非常合适传福音的，人来了教会也没有什么勉强。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你如果不晓得你要在哪方面服侍，你就开始服侍，你觉得哪方面你有负担，你开始服侍，开始服侍了以后，弟兄姐妹会确认你，会告诉你说，哎，你领事领得很棒，继续的继续的继续的在这方面操练。然而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恩赐，我们好好的开始运用，我们好好开始操练的时候，然后我们也向神求，求你把更大的恩赐赐给我们，神若是喜悦，他就赐下更多的恩赐，那个就是有的还要加给他。但如果你有恩赐你却不操练，那么这些恩赐慢慢的你可能会失去，你没有去使用它。那么这些事情就是讲到说，恩赐是可以求的，恩赐，但是恩赐并不能够强求。那我刚刚讲到说，譬如说上一次我分享就讲到说，讲到这个 Moses， 讲到摩西跟神讲话的时候，摩西说他不要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他说因为我是拙口笨舌的，但是主说我必赐你口才。所以我们知道说恩赐其实可以求的，然后当我们去求的时候，神就随他旨意把恩赐把才干把能力都分给我们，然后当我们得着以后，我们就需要忠心，我们需要去操练，我们需要为自己祷告。那么在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就要留意，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行我们就裹足不前，我们千万不要看不起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好像缺乏恩赐，我们就把神所赐给我们的1,200银子把它埋在地里面。所以你去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曾经提到过14章里面，他讲到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这边讲到说我们需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求。那我要再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以前在芝加哥曾经在80年代初期的时候住过4年，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他的妻子其实是一个美发师，他是辽国的华侨，他是美发师，帮人家做头发。那他没有读很多的书，那头发做得很好。那以前不信主，后来跟我们后来来到团契里面，后来跟我们一个弟兄这个结了婚，他们夫妻信主一起服侍。那么他信主以后，他就对他理发，给别人美发理发这个工作就有了不太一样的想法。他说我以前给人家头发就帮人家弄得漂漂亮亮，对不对？那么这个使人外表的美丽，但他在工作的过程里面他就开始有一个学习，这个学习就是他开始学习陪伴人在生命里面走过他们的一些困难。你知道我们常常讲说这个理发师很多人都是 counselors， 很多人都是咨询心理咨询师哈，因为当你跟这个给你理发的人熟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无话不谈的，当你到熟悉到一定程度。于是这个姐妹就把陪伴人走过她生命里的艰难 在困难的时候给他们一些鼓励，在帮助这些人信主，就成为他正式的职业。那么这件事情就改变了他的人生，因为他从神那里领受到恩赐，当他把它实行出来的时候，他的生命、他的职业的意义，在这各方面他就得着了一个看，有一个不同层次的看法。而且因为他实际上的工作成为他的服侍神的一个方式，于是他在这样子服侍里面也得着许多的喜乐。所以如果你去看彼得前书第四章，有一段话，短短的一段话讲到恩赐，我不太记得有没有把它列出来，好像有列哈。那么这边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讲到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那我们得到恩赐不是为我们自己的，我们得到的恩赐是为了要服侍弟兄姐妹的，那么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这边讲了一段话说，若有讲道的就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就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我们服侍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疲倦，我们会因为服侍没有结果，或者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可能讲一两句我们觉得沮丧。所以这边讲的说，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这样子才能够长久，而这样子就叫神在凡事上因为耶稣基督得着荣耀。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想到说，神所赐给我们的力量，所赐给我们的金钱，所赐给我们的时间，所赐给我们的才干，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主的，我们愿意把我们所领受的这些拿来服侍上帝。那第三个事情要分享到的事情，就是讲到说，神要我们凭信心过一个冒险的生活。勇于为主冒险其实是一个重要的事情，而勇于为主冒险跟我们信心有多大，我们肯不肯顺服，其实又是有关系的。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有人说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个为主冒险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个为主冒险的人生。有人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就是为主冒险，或者你如果要保守一点说，为主有一个进取的心肠。那么这个就是第三个仆人的问题，他没有什么进取的心，他也没有什么冒险的意念。所以第三个仆人为什么不努力为主人去赚钱，或者说从某个程度，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没有好好使用我们的恩赐。其实这个主人所的评论是正确，说第一个问题就是懒啊，我们都有点懒，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其实圣经里面讲这个，圣经里面讲到的罪，在教会历史里面有所谓的七大罪，我们称它为 seven deadly sins， 其实中间有一项就是懒惰，好吃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些上面都犯罪的。那有一个罪叫做懒惰的罪，那这个懒惰的罪呢，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习惯在我们的安乐窝里面，我们自己，我们有一个 safety zone， 我们自己每个人生活里面有一个安逸的一个范围，我们不太愿意踏出我们安逸的那个范围。所以你要去做生意，其实你是要踏出去超过你安逸的范围里面去，但是那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我们刚刚讲过，是做生意你要去 study the market， 你要眼光要能够精准，你机会要能够把握，你要能够建立你的人际的网络，其实这些都是需要你努力去经营的。那么这个仆人，第三个仆人，他不愿意去经营这些事情。当然另外一可能是这个仆人有点自卑， 也许他看不太起自己，说别人得了五千，这个人得两千，我只拿了一千，我可能主人也看不太起我，他心里面想说我惧怕失败。所以惧怕失败其实也是我们基督徒裹足不前，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上面不够忠心的一个原因。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我家这附近最近有一些华人，最近在散步的时候，跟安迪散步的时候，就碰见一对夫妻，他们从 New Hampshire 搬过来，他们刚搬来，那么 其实昨天晚上我给他发了一个短信，请他邀请他参加我们今天这个摘葡萄，从一开始不见得要参加聚会，但是来占卜，然后先生有点不太舒服就没有来。但是我们在譬如说去请别人的时候，我们心理上面会不会有一点拦阻？然后讲到说，万一他不肯来，万一我这样子去请他，他会不会觉得说，我这个人好像怪怪的啊？或者说，或者有什么样的原因啊？或者影响我们中间的情谊啊？那么这样的邻居看到以后会有点尴尬，或者会不会有一些这样的想法啊？那么这些其实在某个程度上面都是一些冒险。那这些冒险会让我们有一点点迟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想我们很多人有的时候 去请朋友参加聚会，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经历哈。那或者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失败的恐惧。我们在这个服侍上面，当我需要踏出我的安全区的时候，我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恐惧，担心我会失败？ The fear of failure， 其实这是我们人生里面常有的，或者说在我们工作上面，我们现在新开始一个新的工作，或者被 promoted， 那么在这些上面，我们都会心里面有一点恐惧，说我会不会没有办法把它做得好？其实 Tim Keller 是这样讲，他说其实要克服恐惧，第一个事情要承认的事情是，其实我自己无能为力，我自己没有太多的能力来处理这样的事情，然后倚靠上帝，不倚靠自己，单单相信神在我的生命里面，既然与我同在，既然与我同行，我其实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我的倚靠不是我自己的能力，我的倚靠乃是上帝的大能。如果我们存这样的心，谦卑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其实不是像我们所自己所想的那么能干，当我们相信神是全能的神，他为我生命有美好预备，让我们愿意跨出一步去做不一样的事情。那我要再举一个例子，这个陈恩凡，就是 Francis Chan， 我们中间老基督教很多人知道他是谁。 Francis Chan 他是一个 ABC， 他在美国生长，他的一生非常的年轻的时候非常的辛苦。他曾经举了一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在网络上没有看过这个例子。这个例子你如果 Google Francis Chan， C-H-A-N， Francis Chan， 这个 Balance Beam， 就是平衡木的这个例子，你可以找到整个的视频。很多年以前我就看过这个视频，是视频上面呢，他站在一个平衡木上，然后他讲他的年轻，他生命所发生的事情。他说他我以前好像提过，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的母亲因为生产他就过世了。那在中国人里面，这种讲说要克母，生产的时候这母亲就过世了。他母亲过世了以后，他父亲就再婚，他有一个继母，然后在九岁的时候他的继母过世。然后在他十二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过世，于是他搬去跟他的 uncle 跟他的 aunt 住。然后在他十六岁的时候，他的 uncle 拿着枪枪杀了他的 aunt， 然后再自己自杀。所以他说我在十六岁的时候，我的生命就已经是支离破碎了。他说我已经摇摇欲坠，我不晓得我的生命到底要往哪里去。但是如今你知道，他神在北美，在西方世界的基督教世界非常神非常重用的仆人，他特别会用 illustration， 他特别会用例子来让人明白一些真理。他在这一个故事里面，他在 balance beam， 他在这个平衡木，这个 gymnastic， 在这个体操选手用的这平衡木上面，他站在上面，然后他说，当我们生命里面遇见很多艰难的时候，当我们心里面害怕的时候，于是我们很多人我们就坐在平衡木上，我们就不再在平衡木上面表演了，我们就坐下来了。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我们还觉得有点危险，于是我们就趴下去了，于是双手就紧紧地抱着这个平衡木，心里面不敢再有任何的尝试，不敢再有任何的探险。他讲的很有意思的，他说我们很多的人，我们最大的盼望就是有一天在睡梦中被主接走，没有什么痛苦，然后在睡梦中被主接走以后呢，然后再醒过来的时候， 就从平衡木上面爬下来，然后在那个裁判的面前把手举起来啊，没有平衡木跳下来的时候把手举起来，把手举起来，然后不同的方向举个手，然后盼望得着裁判给他一个好的分数。他说我们很多人其实就是这样子，我们活在我们的一个 safety zone， 我们活在我们 play safe， 我们就在我们的那个生活的环境，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主日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去查查经，我们参加小组，我们参加 祷告会，但是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心里想我们平安就好了，就是如此，也不敢为神冒些什么样的危险。那这里面的问题就是，当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跟主交这个账？我们能够在平衡木上面紧紧抱着平衡木，我们能够听见神这位裁判说我们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吗？所以当我们去看大卫的一生的时候，大卫是怎么样冒险的？他冒险跟哥利亚征战，那是所有以色列人都不敢做的事情，他却冒险跟哥利亚征战。他宣告说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征战的成败全在乎耶和华。让我们去看大卫怎么样为主冒险。大卫说，有捆锁跟困难等待我，但是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我们看以斯帖在危险之中，莫迪改跟他讲说你要向王求情的时候，以斯帖讲说你去跟犹太人讲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为我进食祷告，然后我去见王，因为他冒着生命危险去见王，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若死就死吧。你记得路德离开摩押地跟着婆婆拿俄米回犹太的时候，犹太地的时候，他跟婆婆讲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当我们看见这些人的时候，或者看见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信心排行榜上面，我们去看到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妓女雅和、拉和、士师们、先知们，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去冒险的。然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没有列出来，第十一章三十九节，希伯来书作者有一句话讲的是，这些人都是因信得着美好的证据，都是因信得着美好证据。其实你如果去看英文，英文的翻译稍微不太一样，英文是这样说，他说这些人 gain approval through their faith， 这些人得着了神的称许是因为信的缘故。换句话说，这些人神说他们是良善有忠心的仆人。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故事，这是我20年以前听到一个故事，对我来讲，那个时候我在 practice， 我在行医，那时候我自己有自己的 practice， 非常非常忙碌。那一天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在我心里面有一些回响。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想到这个故事，结果前两天在103.3电台7:30的时候 Tony Evans 他有一个 illustration， 通常在那个7点半的时间有一个 illustration， 他正好又提到这个故事，我想哎呀这个是神要我说的哈。那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哈，他说有一只小老鹰在他年幼的时候，在窝里的时候，有一天不小心就掉在地上，从树上掉下来掉在地上，那这小老鹰就被一个农夫捡到了。我不知道有一些老基督徒大家听过这个故事，就被一个农夫捡起来，这个农夫捡起来以后呢，就把它带回家，带回家以后就放在跟母鸡跟小鸡放在一起，就把它当成小鸡来养。于是这个小老鹰它就不会飞翔，它天天的就跟鸡一般在地上吃米，目光如豆。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一天的传道人20年以前我所听到的信息讲到说目光如豆，现在讲说我大概就是目光如豆啊，看到就是看到眼前的生活，看到眼前许许多的事情，讲到说天天在吃米，目光如豆， 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只鸡，他不晓得他是只老鹰。这个版本其实有长版本、短版本，我讲长的版本。但他说有一天有一个 naturalist， 有一个对于一个环保人士或者就是对自然比较了解的，他来到这个农夫之家，他留意到他有一只老鹰跟这些鸡混在一起。于是他说，这是只，他跟这个主人讲，他说这是只老鹰，你怎么让老鹰跟鸡在一起？那个农场主人就讲说，他自己其实也以为他是鸡的，啊，那这个人就说，就跟这个鹰讲说，你是只鹰啊，你应当是展翅高飞的，你不属于这个地上，天空才是你的家，你在地上吃米，你在做什么？于是他把这只鹰放在一个 fence 上面，放在一个篱笆上面，让它高一点点，看它会不会飞起来。但是这个老鹰呢，就飞回它的鸡群当中，继续做它的鸡。然后这个人不太死心，于是再隔一天，他又回到农舍，他就把这只鸡放到农舍的屋顶上，心里想说，这放农舍屋顶上比较高，他看见天空，他大概会愿意回到天空。于是这个人再跟他讲说，飞吧，你可以展翅高飞的，因为你不属于这个地上，你乃是属于天上，天上才是你家，你飞的，飞吧。没想到那只老鹰又飞回了那个鸡群当中。然后这个人再跟农夫讲说，你让我再试一次好不好。于是他跟这个农夫把这只鸡带到附近的一个山上的高处，那么在山上高处有鹰盘旋，然后他再一次跟这个老鹰讲说，你是只鹰，你不属于地上，你乃是属于天空的，振翅离开吧。于是这只鹰喊了一声，就振翅而去。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搞不清楚我们是只鹰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圣灵已经给我们极大的恩典，给我们极大的能力，但是我们还活着像鸡一样。 Chuck Swindoll 这位著名的传道人在90年代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做超越平庸， Living Above the Level of Mediocrity， 不再做一个 mediocre， 不再甘于平庸，乃是愿意超越平庸。所以其实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做神的儿女，神赐给了我们哪些才干？神赐给了我们多少金钱？神赐给了我们多少时间？而这些我们是否把它好好的使用？这些我们是否为主所用？或者我们今天还像 Francis Chan 所说的，我们是那个抱着平衡木趴在那里享受一些安全，不敢踏出我们舒适圈的那样子的一个人？或者我们的生活，我们跟世人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就是只鸡，我们目光如豆，我们就是甘于平庸，我们始终没有敢去展翅飞翔。所以神到底要我们冒什么险？或许这样子冒险是我们需要去传福音，我们需要去邀请人，冒着一些被拒绝的危险。或许神感动我们，关心我们周围需要的人，我们学着去爱他们，抱着一些有可能因为爱别人受伤，心里面受伤的危险。或者也许在金钱上面，我们怎么需要，怎么应当凭信心做更多的奉献。或者在我们的时间上面，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去运用时间，为主得人。那么这些，或者说在生命里面，我们有些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我们生命需要改变的，我们需要更多来靠主，来得着一个生命上面的改变。那我最后第四点，最后要讲的事情是，神在这故事里面提醒我们，他必定要再来，而且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在他面前是要交账的。所以那个交账的时刻，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心情？我们可以有两个选择，我们一个心情是带着喜悦的心情跟神讲说，主啊，请看，我又赚了5000。 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可以告诉神说，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主，你实在是爱了我，我在万人中间拣选了我做你的儿女，你又拣选我们服侍你。于是我满心的感恩，在神的面前我们向神说，谢谢你在我生命里面所带领我做的一切，带领我所经过的一切。然后主会向我们说，你这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享受我的快乐和我的荣耀。或者当我们见主的时候，或者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存着一个忐忑的心情，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实在亏欠了神的爱跟神的恩典。到那一天，神说，我给你2000，给了你5000，给了你1000，然后在主的面前，我们只能很惭愧地说，主啊，我没有把握那些时间，我想我现在已经失去了一切的机会，求主你饶恕我。我们到底带着什么样的心情会来到主的面前？我最后再讲一个故事。这故事是一个人叫做 Gordon， 这个 Gordon 是一个19世纪末的一个美国的牧师，他曾经写了一本书，中文有这本书，我有这本书，叫做《牧师的梦》，是橄榄在台湾的橄榄书局所出的。这本书叫做《牧师的梦》，我不知道太妍书签知不知道这本书啊？我有一次去书店的时候不小心看到，我就翻一翻，我就很喜欢。他这本书讲到他做的一个梦的一个事情，我很快把它读给大家听啊。那这个讲到牧师的梦，这个牧师的梦题目是叫做《奇妙的陌生人》。他说，时间是在一个礼拜六的晚上，我在预备主日讲台的疲累之余进入了梦乡，做了此梦。在梦中，我站在讲台上，面对着满堂的会众，正准备传讲信息的时候，有一位陌生人走了进来，沿着教堂的左侧走到，缓缓前行。他看看一边，又看看另一边，仿佛用他眼目无声地询问是否有人愿意给他一个座位。当他在走道上前进到一半之处，有一位绅士起身邀他进入他的家庭的坐席，他便默默地接受了。除了陌生人的面孔和五官外，当时的情景我都能巨细靡遗地叙出。只有这位访客的面貌我再也寻思不得，无法忆起。他脸上的表情异样的陈述，仿佛知悉某些至为伤痛的事，留给我极鲜明的印象。他的态度极其谦卑，他的衣着质料粗劣而朴素。从聚会的开始到末了，他的注意力完全有礼貌地集中在我的身上。我一开始讲到，我的注意力就完全被这位听众所吸引去了。几乎我的视线曾稍微转离片刻，不出瞬间又会本能地回到他的身上。就这样，他牢牢抓住了我的注意力，而非我抓住他的。一直到讲到完毕，我不断地自问，这位陌生人是谁呢？而后我就暗自决定，待聚会一结束就去找他，好对他有所认识。然而祝福才刚结束，教会的人潮就涌入走廊，还来不及寻找他，就已经消失在会堂里了。还好与他坐席的那位绅士仍在，于是我迫不及待地接近他，问道，你能告诉我今天早上坐在你旁边的陌生人是谁吗？他以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回答我说，什么，你不认识那人？那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吧。我听了以后极度失望，说，亲爱的先生，你为什么不先把他介绍给我就让他走了呢？我多么渴望和他说话。那位绅士以同样冷静的神态回答我说，别担心，他今天既然已经来了，以后还会再来的。接下来是我感情上面难以名状的翻腾起伏。我所属所侍奉的主今天谛听了我的讲道。我说了些什么？我所传讲的是讨好会众的耳朵吗？感谢神，还好我传讲的是上帝自己。尽管我讲的不完全，但是毕竟了抓住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主题。我没有全部给大家读，一件事情进入我的脑际，他认为我们的教堂如何呢？ 那哥德式的拱门、彩色的玻璃，还有那价格昂贵、音色雄浑的风琴如何呢？他对音乐和崇拜秩序的印象又怎样？但是在那一刻，我仿佛只需要知道他并不曾感到不悦，他也不至于因看到和所听见的令他忧伤，从此止步不再光临。那么我就再也不在乎别人对于讲道、崇拜或教堂建筑物的看法，或对于这些问题产生任何一点的好奇心。在我心中，另外一个思想也带给我更多安慰和更多的敬畏，就是他今天来了，以后必要再来。这一段话里面其实讲到几个事情，讲到一个事情，讲到说，其实我们的 audience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虽然是成了一台戏给众人观看，但是我们生命里面真正重要的唯一的观众其实就是上帝。有人称他为 the audience of one， 那唯一的观众。其实戴德里牧师在我们中间分享的时候提到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其实在我们一生里面，当我们服侍主的时候，只有主的判断是重要的。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四节保罗所说，但是判断我的乃是主，别人对我的判断都不重要。那当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主必再来，主还要再来。那问题是，你我们都准备好了？我们都警醒吗？我们到时候会不会被主称作为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还是我们的才干、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时间都埋藏在地下，没有被主所用？有一天，是否你我会被神责备，然后在黑暗里面懊悔？那么这个也是我今天问我自己的问题。神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但愿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都是被主称许为良善有忠心的仆人的那位。我们低头，我们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再次要谢谢主你自己的恩典。我们真的想到说，我们原本真是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我们原本真是死在过犯罪恶里面，但是主你先爱了我们。我们想到说，在万事以前你就已经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想到说，耶稣基督曾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身体为我们裂开，宝血为我们流出，是因为我们过犯的缘故。我们更谢谢主你赐下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一切难处的时候，在我们生命里面一切苦难的里面，主你与我们同行，圣灵时刻与我们同在，提醒我们当怎样行。我们谢谢主你自己的慈爱，我们更谢谢主你的信实。我们想到说，即使有的时候我们失信，你仍然是可信的那位，你是那位信实的主。当每一次我们到你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承认我们的罪，你是信实的，你其实勾引的就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再一次谢谢主、你今天给我们的这个信息提醒我们怎么样在你面前做一个良善忠心的仆人。我们知道你是要再来的，帮助我们活在世上的日子活出一个样式，是让人看见我们真的是相信你要再来的。主，真是我们实在需要你的帮助，因为我们浪费太多的时间，我们浪费太多金钱，我们浪费太多才能。愿意主你今天怜悯我们，也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真实在见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每一个都得着你的称许。这是我们心里面的祷告。我们把我们自己再次向你去交托，愿主你自己在这个小小的教会里面，借着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忠心的服侍，你自己亲自的来建造。我们这些建造的人就不至于枉然劳力，你自己亲自的来看守城池，看守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看守的人就不至于枉然尽心。这一切都是你的工作，愿意主你在我们中间得着那当得的荣耀。你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可以都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空把时间交给郑哥。
谢谢安波弟兄的正道，愿我们都能成为主良善忠心的仆人。我们下面是回忆诗歌《我岂可两手空空》，请同小姐妹帮我们播放。